什么在这个死亡的背景，在经过这么大的死亡，结果还有一朵花能够长出来，而且长得比别人都不一样，而且长得格外的鲜艳。所以他们就问说，到底它属于哪一类？他们查了所有资料，他们找不到属于哪一类。最后，这些植物学家下来，最后他下来结论就是说，这个花是自己成为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代表什么？这个乃是从死里出来的生命。所以基督徒所得的生命，乃是复活的生命，乃是耐死的生命。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主就不止安排在加利利东北边好像有天灾，因为我们的地震和这个和爆火山房从那边来的，但是就在它的西南方，就是在那个很肥沃的一块地方，就是因为这是加利利，就是因为和世界来往，所以你看世界的列强，他们的军队都要经过，要么就是并吞这一块地，如果你不甘做奴隶的话，就打起来了，战争就开始，或者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们有的时候就为着他们要进军埃及，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敌人的铁蹄从他们旁边经过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加利利是外邦的家，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许多时间看见外邦人，这些都是外邦的军队，罗马的军队、巴比伦的军队都是外邦的军队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知道加利利就变成外邦。
沙漠把你自己关起来，你就属于他，这个不是真的属于。
让我暴露在世界。结果你看见有地震，有天灾，有人祸，结果你看见有兽从海中上来，有兽从地中上来，有龙站在沙滩上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能不能得胜？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站在锡安上，就像十四万的死阙一样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你都能跟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主得胜的生命是在这种情形下彰显出来，不是光在软抗里一点点抵抗力都没有，不是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主要我们走出去，从哪里走出去呢？从内室走出去，不止在内室能够经历主的同在，你看见说在世界也能够经历主的同在。所以你看见耶路撒冷的经历是宝贵，加利利的经历是同样宝贵，因为只有在加利利你才能感觉到那个震撼，只有在家里你亲眼能听见给敌人的铁蹄的声音从旁边经过。但是感谢主，就是借着那一块地方，就是借着这一块这个家里这个借着这一块这个哈米基多顿这块地方，这块战场告诉我们说，原来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。那个目的是什么呢？那个目的就是希望，就是要我们那个得胜的生命，凯旋的生命，在人来看好像没有希望，在人来看我们也失败了。但是你们迟早有一天你看见我们的生命的的确确就是凯旋的生命，也就是个胜利。换句话说，敌人要摧残，敌人要把我们置于死。你如果翻开历史的话，以色列人不知道多少次亡国，如果你翻开历史的话，米基多这一代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的战争，好几次你看见他们就要摧毁他。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他们亡在波斯的时候，亡在这个，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，你记得吧，这个圣经明明白，亡在波斯的时候，你记得以斯帖的故事，那因为摩尼敢不敢不败的缘故，我们知道哈曼要在一夜之间把犹太人完全清理。你看看以色列的历史，如果那一次哈曼成功的话，主耶稣不可能讲的。我们现在问，为什么神借着，为什么神保留一个民族叫做以色列？有两个原因。第一是借着他们保存了一本圣经，那就是我们的旧约圣经。现在我们知道根据这个圣经，我们知道神的话是何等的可靠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神借着他们的民族性保存了一个单纯的民族，到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基督要降生在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仇敌是千方百计要摧残一个民族。什么时候如果哈曼能够得逞，如果以色列人被歼灭的话，那么好了，以色列人就不可能回到耶路撒冷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知道说伯利恒不可能重建，伯利恒不可能重建，基督不可能降临在伯利恒，救主就不可能诞生。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从表面上来看，人要摧残的是一个民族的生命线，但是从根来说，仇敌知道的很清楚，他们最终要摧毁的那是基督，叫基督不可能降生在伯利恒。所以让我们记住，神有的是许可这些事情发生。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仇敌要摧毁基督的生命，要把我们的生命完全扑灭，叫我们没有生存的可能。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就很清楚，特别是以色列历史，你看见以色列经过了1900年，的确1900年，这1900年到1800多年到处飘，到处没有人欢迎他。到了上海，我们中国人说他们是鹰钩鼻子寸口心，那么这个希特勒恨他们，全世界各地都恨他们。你若读 Webster 字典的话，那个犹太 Jew 是可以是动词的，我就好像说我们形容某个人犹太人，那是形容词，但是你知道在英文里面用到了动词的，那是对犹太人很不恭敬的一句话。但是同志们，你看见没有，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像貔貅一样抛来抛去，没有自己的家园。现在我们经过1900年的漂流，他们应该完全不在。根据这个国家民族学告诉，根据民族学告诉我们，一个民族只要亡了500年，他们不会再起来。但是奇迹呢？ 我们知道1948年以色列人居然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，他们在那个巴西他们怎么生存，他们把他们的名字隐藏起来，又怕最后他们只是忘记他们是以色列人，所以在他们名字的背后面都加上水果的名字，有的人叫 Figuera 那就是无花果，有的人叫 Olivera 那就是橄榄。到了中国开封，他们为了生存下去，结果呢他就用当时皇帝的姓当成皇帝姓赵。所以如果现在大家到这个特拉维夫去访问，你去吃中国饭了，你不要问他贵姓，他一定姓赵，因为是从该开封来的中国人。所以我们说这些犹太人，他们好像到了全世界按理来讲都应该完全消灭，因为他们的确得罪神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们说定他是家，定他是家，愿留着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的的确确是得罪神。但是为什么神保守他们到今天？弟兄姊妹，不止如此，这个还没有完，一直要等到哈米丁的战场那一次。凡是在历史上没有成功，内政上要成功。你知道今天以色列回来，从表面上来看重新失败，撒旦失败，他的旨意他不能够得逞，但是让我们记得最后敌人要全无而来的。撒旦胡塞第一次，当然现在他已经战败，但如果我们根据圣经的话，我们知道说根据圣经的预言，这个我们晓得巴比伦的事情要重新开始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以色列有没有可能生存？以色列是不是真的就会被丢到地中海里面去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我们到了经过了哈米基多的战争，终于揭晓那次的战争结果，就是我们主耶稣来了，为着以色列人，他脚踩在橄榄山上，最后和敌基督征战，胜了敌基督。感谢主！从此以后，千禧年那个国度就开始，我们的主耶稣就在这里做，而且所有与他一同受苦的也要和他一同得荣耀。在这里非常非常清楚，最后的结局我们知道说，仇敌的诡计没有得逞，仇敌的目的是要扑灭这个生命，让这个生命不可能生存。就以色列来讲，我是孺子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乃是神属天的子，我们乃是亚伯拉罕属天的属天的一般的后裔，一般的子孙。所以你看，虽然仇敌今天要摧毁我们的生命，最简单的解决我们的地上生命，别人都不会谈。有的时候他留我们在地上，在地上，但是呢，我们又不冷又不热，或者我们冷淡退后，或者甚至我们犯罪，我们活着，但是呢，你看见吗？你看，虽然如此，但是呢，神的旨意没有得到伸张，但是感谢主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仇敌最好的是摧毁我们，基本的我们根本不存着什么都没有。但是你就是存着，你不一定爱主，你不一定是丰盛的。所以你看，你仇敌总是想尽各种的办法，因为要记得，撒旦从起初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神的旨意有认识才可以。我们从哈米基多的最后一次大战那个结果，我们知道神的旨意，换句话说，这个神所给以色列的那个生命，是可以经过多少年无尽摧残，甚至到最后可以说那个敌人是没有可能能克服的。但是最后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结果呢，他们胜利完成，不是因为他们自己。我们知道，我们这个凯旋的生命不是我们自己，这个生命是基督的生命。但是感谢主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。那个安慰，你只要看看以色列的历史，你就知道我们的前途，你就晓得我们有没有努力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现在读一段很重要的圣经给弟兄们听，那就是。以赛亚书54章，以赛亚书54章，第6节，耶和华召你如召被遗弃心中忧伤的妻，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，这是 圣经记载所说的。那54章是个预言，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曾经被神弃。